啊，在我们往下看之前呢，我们还是照习惯来看看大纲吧。民书记啊，民书记基本上就写他们在旷野的历史啊，大概除了第一年他们从红海边上走到西奈山啊，这就是大概头几个月就走那一段，那个在出埃及记里面有描述了。然后后来他们就在西奈山脚那边。啊，就预备啊，预备要启程啊，启程这40年在旷野的岁月啊，预备要启程了啊，所以在西奈山脚的时候有启程的准备啊，在那边做了很多准备的工作啊，除了这个出埃及记那边的启示十诫之外，那民数记主要就谈到大点名。啊，点完名之后呢，就是要怎么走啊？要怎么布阵啊？12个支派要怎么布阵啊？然后这个布阵的原则啊，以会幕为中心啊，哦，所以要设立会幕啊，设立会幕里面呢，设立至圣所、圣所，然后设立这个运作有会幕以后运作的规矩啊。要搬迁嘛，那谁来搬？搬什么东西都有规定。对啊，祭司就负责打包那个圣所跟至圣所里面的东西，啊，还要包得好好的，还不能被其他人看到摸到，一定要包好好的。啊，然后这个他们包好了，利未人里面几大家族，其中哥辖那一家族，就是那个家族里面包含了亚伦家，对。跟亚伦他们家这个关系最亲近的那个宗族哥辖，他们主要负责搬这个圣所跟至圣所的东西。利未人的其他的家族就搬其他的，都有规定好的哈。这个启程的预备工作在讲这个。好，然后预备好了以后就出发正式从西乃山走到这迦低斯。啊，在迦低斯的平原里面，就是大部分40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迦低斯平原哈。对，在迦低斯那里我们也都讲过去了哈。那从迦低斯，然后又出发去摩崖平原，最后在摩崖平原就等着要进迦南地。那我们是正在讲到这个迦低斯走到摩崖平原这过程当中，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哎，又到一个新的地方了，没水怎么办？他们又在那边闹。那这一次呢，闹，然后摩西就动了肝火了，跟往常一样去求问神。那神让他拿着杖，然后去，然后跟他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起来，然后在他们会众眼前要吩咐磐石出水，用讲话的。结果摩西就到磐石那里，他就早齐了，全会众就看着他，结果他那边大发脾气大发脾气所以这个大发脾气这件事情对，那上帝就立即纠正他，对，那因为你这样发脾气的作为形同在以色列百姓面前不尊耶和华为圣，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不信。那为什么叫不信呢？因为神的话按照摩西之前的习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就是一个信的表现。结果这次不一样，神怎么说用吩咐的，他没有吩咐。他反而把怒气发出来，击打，然后对会众讲，他不是对石头讲，对磐石讲，他对会众讲，所以等于是神怎么说，这一次摩西没有怎么做，虽然神的恩典还是让磐石出水了，可是呢，那神就这件事就跟摩西讲，你这个叫做不信，你这个叫做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就你没有真的照神的话去做，你反而是在发血气，在这件事情上，对，神就有责罚下来。当然， 故事的焦点不是说啊哈神怎么那么绝对啊，对啊，对啊，那么苛刻啦，对摩西要求那么高啊，这样啊，不是啊，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让我们看到，让后来的人看到什么叫做信。信，你信什么？信神跟你说话。你信神说的话以后，他就会一定会实现。所以呢，他跟你说话，你就照着做。啊，照着做了以后，神的心意就会实现。啊，这个叫做信，照神的话做。啊，对，他要让我们看到这个，然后就看到这个什么叫做不在神的百姓面前尊神为圣呢？就是你发脾气这件，神没有要你发脾气，你却自己来发脾气。换句话说，你把你自己推到百姓面前，让百姓看到是你，啊，百姓看到是你，而不是让百姓看到是神，是神说话，神的话的作为啊，而是你啊。那所以因为这个，所以啊，那处罚，其实这处罚也是。就是你没有办法进迦南地而已。那老实说，老到120岁了，就算是进去，能够待几天呢、啊？对呀、啊，所以这个说处罚嘛，也其实也不是真的实质上罚到哪里去，而是一个警告，给后来的世人来看到。对，给世人就可惜了啊！那么期待了那么40年，带着以色列百姓劳苦功高，可是最后就差那么一步就没有进去。那没有进去也不代表不得救啊，对不对？没有进去也不代表哦，就因为这么一次不尊荣耀给神啊，就让他下地狱，是不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对啊。那主要就是让我们后来的来看到，你不遵神的旨意啊的话，你会受亏损。那主要看到这个。那对于摩西跟亚伦来说，老师说，年纪那么大了，进迦南地要得几块地为业吗？他根本不是在重点不在这里了，而是一种心灵上的可惜，一种遗憾。那当然就我们不需要把它扩大哈，扩大说神的责罚如何如何的大这样不是，而是一种遗憾。那这种遗憾呢，其实既然神的作为是这样，那就是好的。那就是好的，学到教训就好了，不需要在这事情上面这个继续隐身强调如何怎样子的，对啊，就算是没有进去迦南地，这整个旧约圣经提到摩西不就是神忠心良善的仆人吗？对不对？也让我们看到啊，忠心良善的仆人也会有人的血气啊。所以不要把任何一个人圣化，当做一个圣人一样，好像跟神同等了。没有，天底下只有耶稣有这个资格啊，没有其他人没有任何一个有这个资格啊。对，所以也不需要把人的名高举起来啊。对，那让我们学这个功课。好，然后就接着再20章就继续下去了。他们闹啊，然后神怎么样子教导老百姓，对，教导老百姓，然后路过以东，然后以东不让路不让路，对啊，不让路，他们只好弯出去了啊，对，弯出去了，对，不让路，然后亚伦要死就死了，然后他的儿子以利亚撒接续大祭司的位置，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然后迦南人，对啊，以东是不让路啊，那迦南人是更过分了，对啊，他主动来挑衅以色列，然后要进行毁灭啊，那结果神就让以色列把他给剿灭了啊，来惹他们的这些迦南人，神就剿灭他，然后最后上次提到那个走路的过程里面，何尔山那里对啊，路很难走。啊，所以老百姓心里面就烦躁，然后就开始又抱怨了，然后亵渎神了，叫怨毒啊，神跟摩西啊，干嘛把我们带到这里呢？你故意把我们带到这边去死，是不是啊？对啊，那没有来这里的话，在埃及我们什么都有，来了这边连水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哎，你说给我们吃那玛纳，我们那个这个太难吃了，对啊。 啊，没水没粮就吃这个麻辣啊，对啊，我们每天吃太难吃了啊，对啊，所以他们一直抱怨，一直抱怨，就把上帝拯救他们的心意就全部都忘光光，然后还用恶意扭曲神的心意，是要害死他们。所以神一生气了啊，就让火蛇，颜色鲜艳的蛇跑进老百中间去咬，那不是咬一个两个，也不是10个。那肯定人多到一种程度，人家必须注意了啊！对，好，就好像发热门诊到了一种程度，多到一个啊，这个每一个医院都是这样子，人满为患，然后这个殡仪馆烧不过来，你就知道发生疫情了。老百姓才醒悟过来，这个蛇咬死人太多了。哎呀，一定是我们哪边得罪耶和华神了。想一想，哦，前一阵子不就这边抱怨吗？醒悟过来了啊，就赶快找摩西啊！我们得罪神了啊，我们不应该怨毒上帝啊！摩西啊，你替我们到神面前祷告祷告啊，让这个火蛇退去啊，不要让我们死啊！哎，悔改了啊，感谢主，这个就是悔改，看到自己的罪，向神有这个悔悟的心，他要归向神，他是寻求神了，这就是悔改了。那摩西看了，哎，很好啊。他就来到神前面求啊，那神就让他们有这个啊，让摩西啊去搞一条这个蛇的模型啊，挂起来，颜色鲜艳，用铜来做，黄铜或是红铜啊，哦，搞了一条蛇挂起来，挂在杆子上，那神就告诉摩西，你告诉老百姓，哎，你凡是被蛇咬的人，哎，往那个杆子上看看那条蛇，你只要这样做，你照神的话去做。对啊，那个蛇毒就会退去，你就好了，不会死了。对，那为什么看一下就蛇毒就会退去，就不会死啊？为什么？这不是科学，这是你照神的话做，神就是这个超科学的医治你了，啊，超过你的理性的医治你了，那是神的全能。条件是什么？你照神的话做，神叫你看你就去看。那你真的看了啊？前面有讲的，你照神的话做，就是说信，这个叫信了哈、啊。你有悔改的心，看到自己的罪，又加上信神，然后照神的话去行，神就救你。这个原则啊，这是最重要的原则了啊。那我们就看到啦，那主耶稣他讲跟尼哥底母论重生的时候，约翰福音第3章就讲这件事嘛。耶稣没有提到这个故事，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一看那个蛇杆，那个蛇这个杆子上的蛇啊，就会好？没人知道。等到主耶稣引用这段经文说：“哎，对呀、啊，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只照这个样子要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啊，原来主耶稣引用这个例子，就是在讲跟他们一样。你要重生的人就要跟他们一样啊，对啊，摩西怎样旷野举蛇，耶稣他自己要怎样被举起来，照那个样子被举起来啊。那你信这件事的啊，你信耶稣的啊，信耶稣被举起来的，你就会重生。那耶稣什么时候被举起来？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哦，所以你意识到自己有罪，要悔改到神面前去看耶稣，看那个杆子上的耶稣，十字架上的耶稣，就好像摩西那时代看那个杆子上的蛇啊，对呀、啊，耶稣举这个例子就照那个样子啊，照什么样子啊？他们去看蛇的人就是被蛇咬的，对呀、啊。他之前有这种怨毒上帝的行为，他看到自己怨毒上帝是有罪的。来到神面前求神赦罪，然后神就告诉他们解蛇毒的方法，也就是比喻解决罪的方法，就是看耶稣啊，好像是看铜蛇一样。你看了耶稣，你仰望耶稣，你照神的话信了耶稣哈，对，耶稣就算你啊，神就算你没有罪，因为耶稣替你赎罪了。当然，耶稣替你赎罪那件事情，要等到主耶稣真正上十字架以后，好好人经过传道才醒悟过来。那摩西呢？那个时候，那条铜蛇怎么可能替人赎罪啊？当然是没办法哈。对啊，不过那就是一个象征。等到主耶稣他说， 他自己要向那条蛇被举起来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那条铜蛇就是象征着啊，主耶稣基督有一天要替人赎罪被挂起来。那啊，有罪的你看仰望他，神就算你没有罪。好，所以这是我们上次提到了，很快的来再次复习一下，因为这太重要哈，太重要了。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啊，不应该说弟兄姐妹，很多教会里面的人，他搞来搞去几十年没有得救的原因就是这样，因为信的焦点不在这儿，那信的焦点都在别的地方。耶稣帮我，耶稣听我祷告，有困难我来找找耶稣，没有困难我就自己干自己的，那都这个样子啊。他信的焦点，你信东西有焦点的吗？你信东西的焦点根本不在十字架道理上面，怎么可能得救嘛？啊，很多弟兄你们带着问题来，哎呦，问题没有解决，十几年过去了，问题还在那，没有解决，为什么？神没做工嘛，那么简单。一开始的时候你来找耶稣，有些事情神做工了，对，神帮你了，但是神帮你目的是要你。一步一步继续追求，继续来被神调整到十字架上面啊！耶稣替你赎罪，然后你体会到你感恩，你为耶稣而活，你这个人的离弃了偶像，归向神，然后真的来侍奉又真又活的神。哎，结果没有嘛，这个人没有啊，呵呵，对啊，那一开始神帮你一下，你捐个香油钱100块人民币，然后你就完事儿了，那自己还自过自己的生活，一点都没有想是神救你，一点也没有想。这个我接下来因为要向神感恩了，我来侍奉他，都完全没想这个嘛，几十年也这样过去了。那这种心态，我就问你啊，如果在教会里面混了几十年的人，他都是这种心态，那接下来神会不会一直帮他啊？你梦想，那这样的情况叫做臭美，对啊。对，你老吃神的豆腐嘛，有事才来找找耶稣。哦，耶稣帮你一下，捐一个香油钱，然后呢，然后就没了，继续过自己的好日子。这样，你说这个耶稣会一直帮你吗？当然不会啦。对啊，你把耶稣当做凯子啊，对啊，随便你这样开支票的，开空头支票的这样子。对，不是的，不是信耶稣不是这样，因为焦点信错了。啊，所以才会有这种现象啊！那教会里面混个几十年，好像到后来好像越觉得信耶稣也没啥意思。原因就是这样，因为他信的焦点从一开始就在错的地方嘛。啊，所以这个摩西在旷野举事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因为就是之所以这个人会重生的原因啊，之所以一次得救会永远得救的原因就在这里。啊，因为这个人是真正的经历了耶稣罪的救赎了，他经历那个罪的救赎，看到自己的原来罪的生命是那么不堪，可是神那么爱他，竟然把自己最宝贵的独生子舍了。他这时候体会到，他知道我不配，他知道我一定要回报什么，我一定要报恩啊！一般人拿了人家好处都懂得报恩，更何况耶稣替我死。那我肯定要替他活，为他而活。这个报恩的心呐、啊，到这种程度就献身活祭了。哎，你体会到耶稣这样替我们赎罪，那是我们不配的啊！我这接下来是肯定他是我的主，我要跟着他化活。这个叫重生啊，进到点上了。对啊，那就是解答了为什么教会搞来搞去几十年，好像这个灵里面也不成长，对耶稣没什么兴趣，原因就在这啊。所以这点在这个部分是太重要的哈。所以居然在民数记里面，对，居然这个是在民数记里面的一个故事，那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对人的罪的救赎哈。啊，这太重要了哈。所以我今天等于再很快的再讲一遍。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讲了。啊，继续往下讲，从大概是21章9节，那我们从第10节接下来往下看哈。好，我们从21章的第10节读到第19节先，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摩西摇龙叫召集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
哎，
这
不是不
些，
是，21章10节。
21章，
哎，21章10节，对，
21章的10节啊。
10到十
以
九，
色列人齐心， 安用在阿伯要从阿伯起行，安用在伊耶亚巴岭与墨家相对的旷野，向日出之地，从哪里起行？安用在沙列谷，从哪里起行？安用在沙龙河那边，这亚龙河是在旷野，从亚摩里的境界流出来的。原来亚龙河是摩崖的边界，在摩崖和亚摩里人打劫的地方，所以耶和华的战记上说，抒发的瓦哈伯与亚龙河的谷，并向亚日城从谷的下坡，是靠近摩崖的境界。以色列人从哪里起行，到了比尔。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召集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说的就是这井。但是以色列人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又向这井歌唱。”这井是首领和民众的尊贵人。这念个什么字来？涌上是。
哎，涌上水来。
哦，但涌上水来。比亚，比亚，中国人18节，这经是首领和命中的中国人。比亚这个字儿，涌上，涌
用
为涌
为。
涨说话所觉得以色列人从旷野往哈马他那去，从马他那到拿赫勒，从拿赫勒到巴莫，阿麦
阿门。
是交警。
好，从巴莫到摩崖地的谷，又到那下望旷野之毕斯加的山顶。我们看到这个好多地名哈，从这个地方换到那个地方，一直换来换去，换来换去，你就知道当时候有多难走的路了。对啊，对你读圣经的时候看到前面，哦，他们在怨读上帝，因为路甚难行。对，我们学圣经的人，不要觉得自己就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你看，你看，当时候的人就是这样，所以神就责罚他们。你看，你看，换成我们的话，我们也差不多。对，人的人性是这样啊。对，所以学圣经的有个最重要的一个，我们学的人没有比较高级。对，我们学的人其实跟经文当中描述那些软弱的人是一样软弱的哈。对啊，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个路程多难走啊！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向东走，然后起行了以后，然后又在下一个地方安营。光这个安营啊，不知道讲了几次了，10节一次，11节一次，12节又一次。13节又一次，所以一节就一次，一节就一次，总共几节啊？你仔细看下去，总共几节？这个一直换地方安营，换地方安营，你知道有多折腾啊？我问你，你这一辈子搬过几次家？应该很容易数出来，搬过几次家？对，你搬家容易吗？搬一次家东西不知道丢了多少，对不对？搬一次家。对，又整理，又拆箱，又干嘛的？然后啊，没多久又要搬家了。小孩子上学怎么办啊？你看看，你常常搬来搬去的人，那真是苦啊。结果他们是200万人，60个家庭一起搬来搬去。换你，你会不会叫？对，这么辛苦啊！在埃及的时候，有人来逼迫我们，对不对？对啊，可是啊。我没有这样自己折腾遭罪吧？所以先学圣经，不要笑话那个当时候的人，因为换成我们，我们可能也这个样子。他们在那个过程当中是有很多磨练，有很多神刻意赐下的磨练啊。熬炼一个真正认识神、侍奉神的心性啊，对， 像我们正在过的人生也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对，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哈，对，然后一直到靠近摩押的境界，然后16节这个又特别了，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到了比尔一个比尔就是水井啊，诶，那边有一个井啊，那个井比较特别哈。那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招聚百姓，然后给他们水喝。”说的就是这口井，所以他们有绕圈圈重复的，以前走过，现在再又绕了一圈，又回到原地了，又是那一口井了。对啊，就可以看到，还不止说这个地方搬到了下一个地方都每个地方都是新的，没有有是绕圈圈，从这里就可以看到绕圈圈，对啊。要不然那个就那个地方啊，走40年，对，走40年，大部分的时间从这里走到那里啊，然后安营啊，安营一阵子，又从这里再继续走到下一个地方啊，安营的、啊。那一个旷野西奈半岛，这个水源很少的地方啊，你走到后来不就是要重复了吗？对，就是这几个地方绕啊。对，好，比尔说的就是这个井啊，神自己说聚集百姓，好给他们水喝，就是这口井出水了。17节，那当时那第一次出水的时候，以色列歌唱啊，井啊涌上水来啊，你们向这个井歌唱啊，那这颂赞神的恩典啊，所以你这里又可以看到了。当时候以色列百姓不是说完全不懂得感恩，不懂得这个跟神颂赞的，有啊。这过程里面呢，同一张嘴，人就是软弱到这种程度。几天之前刚刚颂赞神，几天之后心里不爽了这个走的路一不顺利，以后又开始怨毒了，所以同一张嘴又赞美神，又怨毒神，这就是人的软弱。对，纯粹看人的心境，看我们人自己啊，是不是烦躁，还是我们觉得这个够豪气神很豪气，然后我们心情好的时候跟神赞美，心情一不好就开始干嘛？神要带我们这边去害我们死，同一张嘴，对，我们人真的是很软弱很软弱，同一张嘴又是赞美神，可是用同一张嘴也在怨毒上帝。毁谤人，然后讲一些自己都知道得罪神的话，对，同一张嘴，对，好，然后18节，这井是首领和民中尊贵人用龟用杖所挖所掘的，那个龟是什么？就量东西的一种器具啊，是一种长杆子丈量啊，我们讲一丈一丈一丈，就是那个杖啊，几尺几丈啊，就是一个量，应该是量距离用的那个像尺子一样的东西可能比较坚固，可以是用来挖土啊，挖掘，所以用龟用杖所挖所掘的所以这个井啊，有一个挖的过程是尊贵人的这个。老百姓当中里面的这些长老们带头挖的有这么一口井在那里。然后以色列人又从旷野往他玛谷去，从马他拿到拿哈列，从拿哈列到巴莫，从巴莫到摩押地的谷，然后又到下望旷野之毕斯加的山顶，不断的换位置不断换位置所以在加低斯平原不是说到了平原哦，我们安营扎寨完毕，不是，是不断的换位置，不断的安营，不断的搬迁，不断的安，对，在那个旷野是这样过日子的。到这里有疑问吗？
牧师好，
请说。
我想请问一下，对呀，这个以色列百姓哦，神让他们在这个旷野绕行，是在打磨他们这个操练神那种顺服神的心吗？为什么要在这里绕行呢？
你分析得很好，我也这么认为
对呀，因为在绕行嘛，像前面讲的那个井啊，是他们之前他们肯定是他们挖过的井嘛，因为他们当时在那里唱歌，就很明显是在那绕行。那为什么不直接就是去到迦南的那条路呢？是吧？就在那里绕行，我想也是这样想的。
人会成熟，是因为经历事。我们这个活久一点，大概就知道了。没有经历事，我们人的见识也不太会长。对啊，所以神让我们的人生，在传道书第三章各样的有时。为什么？神明明知道这是极重的劳苦啊，那为什么神还要量给人极重的劳苦？目的不是让你劳苦，目的是什么？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所以万物要成为美好，必须有它各自的经历，才会成为美好。没有经历的话，美好不起来，尤其是人的人性。人的人性不是永远就是那么十多岁对，像花开的时候，哇，那个含苞待放那种美丽，那是一种美丽，没错。不过神赋予人的人性不是只有含苞待放而已，神赋予人的人性里面有到一定的程度，你经过人生历练了，你看事情的角度能够更丰富、更宽广了。你对美，你对什么是美好的定义，就不再只是管含苞待放的过程。对，你开始能够，哦，因为有相当的人生阅历，你开始懂得欣赏，这个黄昏西下的人生，另外一种形式的美，人生智慧的锐达，另外一种形式的丰富，对。像这样子的，另外一种形式的更丰富的美，是十多岁的时候无法体验的，所以呢，我们的神不是，不是这个是，这个功利主义的神哈，我们神不是功利主义，什么叫功利主义啊？你反正是交代以后你就把它办好就好，叫功利主义啦。对，就急功近利啊！你要看到结果，马上看到结果，那人急功近。我们神不是这样的神，我们神非常有耐性。为什么？因为他看待的人生不是我们人自己理解的人生，他看待的人生是用永恒的角度来看人生，神自己永恒的角度，他看的角度对于人的期待，而不是人的功名成就这种期待。神看的期待是他自己是怎样的属性。他造人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所以人生有这样经历，有人生的这种各样有时的阅历，主要就是磨练我们越来越像神，所以啊，在这边呢，人生不是那么顺利，就好像他们出埃及不是那么顺利，原因就是这样，神刻意为之，你可以说可能神刻意为之，对，好，有没有回答你了？
有，哦，很贴切，很贴切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的生活是这样的，就是被神打磨的操练，因为神他知道怎样是把这更大的祝福给我们嘛。我们人很多的时候就肉体的享受，就是神知道该怎样带领我们。很好，谢谢牧师的分享。
不会。好，那我们到20节完毕了哈。还有其他疑问吗？有分享吗？没有，那我
老
们继续
师，
请说。
这里是不是因为，12个探子回来报了恶信，这些人不信神给他们的责罚嘛，让他们一天顶一年，就40年，神的话应验了，然后也在兴起第二代的新的人，这一代人不信，就让他们倒闭旷野，所以绕行。
你说的也是另外一个原因，
啊，
对。不过，神早就知道他们会这样了，所以那个责罚呢是计划当中的。 而不是啊，该糟了，这些人完蛋了啊，怎么这样子？所以啊，12个探子报恶星，所以我要加的各大家的责罚你。对神来说，他完全是预知了这些事情，所以包括了这12个探子报恶星，这是个必然，人性里面的必然，神早就知道了。所以你从这种角度讲的那个责罚，就不再只是我们人的那种责罚。哎呀，你毁了一盘大棋，这是要追究你的责任，不是，而是神刻意为之的。就好像亚当夏娃明明会犯罪，那神为什么还是要造他们？因为神有一个更高的旨意，更美的旨意，所以这完全都在神的计划当中。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就是前面那个讲法会更贴切、更合适了。对，对，我是比较这样
就
看，
是，
因为我不是把神的旨意那么强调那一个责罚，对。我因为神的责罚都有美好的旨意在背后，对，所以我愿意把它
就是说，
讲得更完整。
神的话一定会应验，就是悖逆的，他说的话，你也是一定会应验的。在这里，就是神说没有让我们一下，没有让他们一下子让他们慢慢倒闭旷野。所以让他们要经历不幸的结果，给我们这后面的人也有这个警醒吧。你不幸的不会马上击散你，也让你慢慢经历神话语的真实会实现应许。
是啊，这
就
个
从
第
这
一
些
代
事
也不
情。
是说就这样，就是因为没信，所以就把他赶到地狱的，不是的。
有没有悔改的机会啊？这里面，
不是，先不要这样想，什么悔不悔改的机会啊？这个第一代不是说就像下地狱的，不是的。纯粹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让后来的人来学功课，也让他们那个世代人也经历事情，也学功课。这是神的美意在背后啊！那你怎么知道呢？哎，这倒在旷野里面的，他们40年衣服没有穿旧，鞋没有磨破，虽然大大的得罪神，神也很生气，他们让他们在一一的倒在旷野，可是倒在旷野的过程里面，他们还是过他们的人生啊，谁没死啊？谁不死啊？进了迦南地以后就长生不老了吗？永生了吗？没有啊，还得死啊。所以神看重的是这个人生这个过程。所以你读那一段经文，你不是只是停在哦，他们倒在旷野，全部该遭了，对，活该，都应该因为不信，所以神不理他们。没有，神不是这样，神不是这样，神还是很恩待他们的，对啊。所以让他们就是自然而然的倒在旷野，事实上是老死的意思啊。有一天我们信主了，我们有一天也会倒下来啊。倒下来就一定是受咒诅吗？啊，不要看的那样那么那只有那么这个窄小，对。
那在神的眼中，他也是神的子民，也是在那种神子民的范围里，只是他们不信所犯下的那种罪，就是倒闭旷野，就是没有进到迦南应许之地。
是
神也是看他们为子民，
的，
就是为不信，因为他们的不信倒闭旷野，是仅是后面这些人，也是仅是我们，
是的，
就是今天说的仅仅得救的那样，是吧，老师？
你可以这样讲，没错，对，可以这样讲。只不过我们不要把我们现在的得救的想法套在那个时候的人身上，对，对。
啊，知道了，明白了，就是神的话一定会应验，不管你顺服还是悖逆。
没错，
好，谢谢老师。
好，不会，还有吗？还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我们往下看哈。21章从21节，我们看到，哎呀，放不下，哎，差一点。好，我们先看到。26节，21到26，谁来读啊？谢谢。
以色列人差遣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偏入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直到过了你的境界。”西宏不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经过，就召集他的众民出到旷野，要攻击以色列人。到了亚杂，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得了他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亚门人的境界，因为亚门人的境界多有坚垒，以色列人夺取这一切的诚意，也助亚摩利人的诚意，就是西什本与西什本的一切乡村。这西什本是亚摩利人王西宏的京城，西宏曾与摩押的先王征战，从他手中夺取了全地，直到亚内河。阿门。
好，谢谢。所以故事讲到这边的话，现在以色列民必须要经过这个亚摩利人西宏的土地啊，要过他们，那就好像跟前面的要跟以东人借路要路过一样，那就讲同样的话。那以东人不让他们，对，不让他们，所以他们就绕道。不惹你了。这一次亚摩利人就过分了，你不借由就算了，反而聚集众人要来攻击这一群游民，对他们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哈。对啊，这群游民要经过，不让你经过，反而要吞掉你，反而要攻打你啊。那结果在这事情上面呢，那以色列就必须要反击啦！人家看到你路过就要来欺负你，要来打你，哼，那刚好啊，对啊，在神跟创世纪里面，神跟亚伯拉罕讲到他的后代啊，他要成为大国，他后代要干嘛？要征讨亚摩利人的罪啊！对，因为亚摩利人那个时候罪还没有满盈，所以神没有在那个时候征讨，这个时候开始实现了，对付的头一个亚摩利人的王就是西宏。原先以色列还没有想要这个时候打，是他倒过来，看人家可以被欺负啊，对，常常在旷野里面这样的搬来搬去的，没什么势力的。所以这个西宏就动脑筋要欺负以色列，没想到神跟那个以色列人同在，想要打仗的反而被打败仗了，被杀光了啊，所以以色列人用刀杀了西宏，得了他的土地啊，这边还稍微解释一下啊，来解释一下这个亚摩利王西宏他们曾经。先祖亚摩利人先祖曾经去欺负过摩押的先王，对，西宏曾经跟摩押的先王征战，所以这个是好战成性啊，他就是要掠夺别人的土地的，甚至还打胜仗啊，那个亚门人。摩押人是谁啊？是罗德的子孙啊，那罗德是谁？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啊，等于是跟以色列有亲属关系的。所以这个西宏曾经欺负过摩押以色列的亲属啊，现在以色列人自己走过来了，他还要欺负以色列，所以神替他们报仇啊。对，神曾经跟亚伯拉罕应许。对，那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们；那祝福你，我要祝福他们。一直到今天都还是这样应验的哈。所以神说的话一定会应验。好，然后他们就做一首诗歌了。对，27节，21章27节读到30节，谁来读啊？这个诗歌。
26节， 所以那些做诗歌的说，你们那朵西施崩，愿西用的成败消肿，败建立，因为有火从西施崩发出，有火焰出于西用的成，这将莫要和幺二和幺能和敲他的祭司，莫要啊，你要活了，继母的命呢？你们灭亡了，继母的男子脱崩，女子败走。教父要么里的望西红，我们舍了他们。西施崩这座地方境界毁灭，我们使它变成荒场，这座怒发，这座怒发只压倒灭地堡。阿门。
阿门，好，谢谢红姐妹。哦，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就说诗歌了，就讲到西亚摩利王西宏的事情，就来到西什本啊，愿西宏的城被修造、被建立。为什么还这样子被修造、被建立呢？因为有火从西什本发出，有火焰于西宏的城烧尽摩押的雅尔、雅嫩河丘。秋坛的祭司，对，城被建造起来不是枉然的，因为接下来就是火从那里发出了，火焰吞掉你的城，不止吞掉西宏的城，还吞那个摩押的城。哎，他们明明是亲戚啊，为什么还要烧尽摩押？因为他们跑去拜偶像了。这里面讲摩押的雅尔。雅嫩河丘坛的祭司，雅尔和雅嫩河是应该是地名，丘坛的祭司。可是呢，摩押啊，你有祸了。基抹的名啊，你们灭亡。这基抹应该是偶像的名字，基抹。所以摩押后本来应该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的后代，应该是敬拜耶和华神的。结果他们后来跑去拜偶像，所以变成基抹的名了。就讲到有丘坛，有这些祭司，这祭司不是耶和华神的祭司，而是那些偶像神的祭司，偶像神的丘坛。基抹的男子奔逃，女子被掳，交付亚摩利王西宏，跑去拜偶像了哈。对，我们射了他们，西什本直到底本尽皆毁灭，我们使地变成荒场，直到挪去挪法，这挪法。直言到谜底八，这里面基抹的名，有可能基抹是偶像的名，也有可能是地名对，因为他没有其他的资料让你知道了，不过你怎么知道他拜偶像？因为这边有丘坛的祭司，丘坛的主就是当祭司，那是谁的祭司？又不是耶和华神启示的祭司，谁的祭司？就是偶像的嘛，所以光是那个。丘坛的祭司，你就可以知道那时候的摩押已经跑去拜偶像了。然后基于这个缘故，所以对，他们被西宏给吞了，而亚摩利王西宏被以色列民给灭了。好，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我
牧
们就
师，
请说。
这里说的是摩押被这个亚摩利王给吞灭了，然后以色列又把亚摩利给灭了，是不是这样？
亚摩利是一个大族，里面有一个西宏王，在26节里面，西宏曾与亚摩押的先王征战。从摩押先王手中夺取了全地，直到雅嫩河，就是灭了。没错。
哦，好的，谢谢。
不过这边都是大民族里面的一个支派了。对，亚摩利人不只是西宏这个当王的城邦，还有好几个其他的城邦。没有疑问的话，我们继续看下去。31节到22章第一节，来，31到22章第一节，谁来读啊？谢谢。
这样，以色列人就住在亚摩利人之地。 摩西打发人去窥探雅谢，以色列人就占了雅谢的正室，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以色列人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莱与他们交战。耶和华对摩西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待他像从前待住西斯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般。于是他们杀了他和他的众子，并他的众民，没有留下一个，就得了他的地。以色列人起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阿门。
Man，好，谢谢张姐妹。所以这另外一场战役另外一场战役就是前面的亚摩利王西宏他们没事找事，要把以色列给灭了，那反而被以色列给剿灭。他还有其他就是没当场就是挂掉没死的那些亚摩利人还有其他的城邦。所以摩西呢就打发人去看那里啦，然后就占了这个雅谢这个城镇了，然后赶出那个城市里面亚摩利人然后一个转向就往另外一个城市叫巴山那边去，所以巴山王噩，对，就好像前面在亚摩利王西宏那里一样，以色列人靠近要经过结果。就是不止没让路，反而要跟他们征战。那巴山王二也是这个样子对，巴山王二和他的众民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就出来了，在以德莱与以色列民交战，那不自找麻烦。对，这两个王在后来的。诗篇里面之后的每一次，以色列民在提到这些出埃及的神的恩典，都提到这两个王。对，就是把他们灭了就是这个亚摩利王西宏跟巴山王噩，常常提到是他们两个，对啊，就把他们剿灭的过程。对，好，他们不止不让路。反而要倒过来，要灭掉以色列，所以耶和华神就使用了以色列民，反而把他们这两个王给吞灭了。34节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不要怕这个巴山王噩，因为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中了。你要待他们像从前待住西什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所以呢，以色列打仗就赢了于是以色列民就杀了巴山王噩和他的众子，还有他的众民，没有留下一个，就得了他的地所以这两场大胜仗，在后来的诗篇里面，常常颂赞神的时候就拿出来讲对，然后最后他们就到了摩押平原约旦河的东岸，然后对着耶利哥安营，就准备正式要进迦南地了预备要进迦南地了不过呢，《民数记》就只有写到预备进迦南地真正进迦南地的那是在《约书亚记》里面才进迦南地对。之后一直到《民数记》完毕都是在摩押平原在等着要进迦南地有疑问吗？
莫斯你好，
对。
我想问一下那个，亚摩利王西宏和这个巴山王噩，他们是哪个族人？
亚摩利人西宏就是亚摩利人
就像我要追溯一下子，我晓得哦，你讲那个，谁，我晓得是鲁德的后代，但是这些人是谁的后代？
不是路德的后代，路德的后代，
那个鲁德，那个
罗
叫
德
这个。罗德
那
的后
个
代就是那个，
摩押跟亚门不是亚摩利。
我写了摩押是那个，我是那个亚伯拉罕之外的后代，但是这个亚摩利人的西宏他们是谁的后代？还有巴山王是谁
他
的后代？
们就是亚摩利人的后代，对，巴山王
那最
二， 巴山就是巴山这个城市。圣经没多讲，就你也不要去猜，我也不知
好
道。
好好，
对。
好好好，知道了。好的，谢谢。
啊，不会。
这两块地是不是就是约旦河东的那个两个半支派以后要分的地？
没有没有，还没到那。这个还在地中海南边，地中海的，不是地中海的，死海的东边，还没。OK，那两个半支派是在死海的北边，死海的东北角。东北边就是约旦河的东边。现在讲的巴山王二这个亚摩利王西宏是在摩押跟亚门的那个位置。摩押跟亚门就在死海的东边，那两个支
哦，
派半两个半支派的南边。
那这两块地等于以色列他们没有要是吗？后来不
不
是
是
才要。
他们最主要的目标啊，他们是要到迦南地啊，尤其是约旦河西岸。对，
哦，好的。
到后来这两个半支派也就，他们的土地也就没了啊，都被后来的那个其他的民族给占了嘛，对。到后来，以色列他们各民族的各支派的势力范围都在约旦河西岸了，对，东岸的那两个半支派后来也不见了，那些土地也没有他们一直占下去这样。好，还有疑问吗？没有疑问，我们继续往下哈。现在在摩押平原，在摩押平原里面发生蛮多事情的，所以从22章一直到36章都在提这些事哈。那八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就是巴兰跟巴勒的故事，那占了3章22到24啊，3章的范围哈。然后到25章的时候，讲到拜巴利的罪啊，拜巴利的罪。那拜巴利罪什么？其实跟巴兰也有关系啊，跟巴兰有关系。后来在新约圣经里面有解释这一段。那他们用摩押女子去引诱以色列人犯罪。那出这个点子的谁出的啊？巴兰出的这个点子。啊，你知道啊，以色列没有犯罪的话，没有办法，任何谁都不没办法咒诅他们了，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啊，巴兰是知道的，那巴兰实在太想要赚到巴勒的钱了，对啊，后来想了办法，对啊，让以色列人犯罪嘛，怎么犯罪？让他们去拜偶像，怎么拜偶像呢？就用摩押女子去引诱他们。让他们去拜偶像啊！拜偶像以后，在石亭那边就犯了这个拜巴利的罪啊！所以这个到25章了，然后接下来，第二次的数点军兵到26章啊，对，第二次，所以那是要即将要进迦南地了，这个旷野的40年快要过去了哈，所以再点一次名，所以。因为什么叫民数记？就这两次大点名，从一开始的那个点名，到后来这个26章的点名，遥遥相望，就是40年，涵盖着40年哈，两次大点名，所以这卷书叫民数记。好，然后到27到30章的时候，分地，分地然后这里面有献祭啊，就是许愿的条例，再讲一次。31章的时候，提到打败了米甸人啊！米甸人这很特别的啊。原先米甸人跟摩西关系好啊，因为他在还没服侍之前，40岁到80岁中间就是跟米甸在一起啊。对，米甸祭司的女儿希波拉是他太太。 有这个姻亲的关系哈、啊，跟米甸人。没想到到后来隔了40年之后，米甸人跑去拜偶像了，所以变成拜偶像的米甸人，所以两边就打仗，所以到31章记录了这件事情。然后32章呢，讲到约翰和东岸的地业，就是刚才跟张姐妹提到两个半支派的事情哈。32章那个时候还没有进迦南地约旦河东岸这两个半支派先进占了那不算进迦南地了，还没有算我先就是约旦河东岸先有了这块土地打下来了然后到了第7个主题33章又讲到。这一次在摩押平原，他们搬迁旅途的各站，这33章讲了，33章的后半段得地业的条例前面有讲到分地业，后来这个地业的条例，还有在这个如何继承啦、分地的这种原则在这里33章后半段再到36章结束摩押平原就干这些事。好，那我们先进到第一个故事了，22章到24章，巴兰跟巴勒的故事。好，那我们来看，从22章第1节读到第6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以色
以
列
色
人
列人。
起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希伯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摩押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这四围所有的一概舔尽。”就如牛舔尽田间的草一般。那时，希伯的儿子巴勒做摩押王，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比铎去，到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召巴兰来说：“有一中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
好的我们谢谢，对，应该是戴姐妹这一段就提到了整个故事的大背景那个巴兰王他是摩押王，摩押这个民族的王，因为以色列人靠近他们的境界了，而他也像前面的亚摩利王、这个西宏、巴山王、二一样，这想要咒诅以色列民，不过呢，这一次他用的招数呢，不是直接来攻讨他们，攻击他们，而是用属灵的角度来咒诅他们。他用的方法变成是这样子，所以呢，他去找那个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做咒诅这件事情好。所以这边牵涉到也摩押人牵涉到米甸的长老，米甸人不是摩押人米甸人是亚伯拉罕他庶出的儿子，米甸庶出他就像以实玛利一样对，是庶出，然后他是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过世以后，亚伯拉罕另外娶了太太，续弦这个太太生的儿子里面，其中一个就是这个米甸。然后他跟摩押是不同民族的，可是呢，因为距离很近，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两边呢就有点联合在一起了。那摩押人看到以色列那么昌盛声势浩大，就怕了，然后就跟米甸的长老商量，对啊。该怎么办？所以他们就想到一个方法了，就希伯的儿子巴勒摩押王这个巴勒当摩押王，所以巴勒就想个方法，要用属灵的咒诅方式，找谁来咒诅呢？比尔的儿子巴兰那里， 这个比尔的儿子巴兰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巴兰应该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人。美索不达米亚就是两河流域流过的地方，那个像是一个月弯的这样一个整个地图上看起来像一个月弯的地形。那部分月弯的两河流域就叫美索不达米亚。换句话来说，这个巴兰是一个外邦人。不过他这个外邦人还挺奇特的，他居然是耶和华神的先知虽然不是以色列人的血统，但是呢，他居然也是耶和华的先知。那只不过他这个先知呢，后来钱更重要的先知他贪财这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也不过也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对，在亚伯拉罕那个世代当中认识神的血统上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而是认识神的还有一些你怎么知道从那个约伯记里面你就知道他那边提到约伯的三个，应该说四个朋友，这四个朋友分别出。是哪里人？那里人呢？你如果看地名，大部分都可以在亚伯拉罕的亲族当中去找到就是那一些地名都是他们先祖的名字，而这些先祖呢，都可以在基本上都可以在亚伯拉罕那个家谱里面都可以找到跟这个家谱有关系的，要么是远房亲戚，要么就像这个米甸，直接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这样。对，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可以找得到。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当中，还是有一些血统上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这样的亲，不是这种亲族关系，而是在亚伯拉罕之前的旁支里面他们后来带出来一个民族所以有一些人是认识神的，所以就解释了。这个巴兰他是美索不达米亚人，可是他居然是耶和华的先知原因就是他的祖上我们每一个人的祖上都是挪亚的后代嘛，对所以巴兰的祖上离开神的速度应该比较慢，我们的祖上离开神的速度就更快了，这样早早都离开神了，所以到后来子孙后代全部不认识神。可是巴兰他的祖上离开神比较慢，所以到他这一代的时候，他还是认识神，还是可以当耶和华神的先知对，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那。所以也就同这些蛛丝马迹，大家可以知道，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之前或之后一点点的时代，还是有一些这个虽然不是亚伯拉罕直系亲属，可是还是有一些认识神的，比如说拿鹤，那是兄弟或者是更早堂兄弟更早分叉出去的对啊，远房的堂兄弟这样子，对，都有可能哈。那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巴兰这一号血统不是亚伯兰后代，可是他却是耶和华神的先知了哈。对，有问题吗？到这。
牧师你好，那个摩崖在上面，摩崖在上面不是讲被这个西红他们已经那个了，怎么现在又一个摩崖？我摩崖不太明白。
亚摩利人跟摩押人是不一样的。西宏不是摩押人，西宏是亚摩利王。
亚摩利王在这里讲到了，他把摩崖已经灭的了。已经就是上一节，就是上一节你讲的，他们
这
那
里
个
的
嘛，
灭不是全民族的灭，而是征服了，这个民族还在。王可能死了，可是那个这个王都只是城邦，一个城邦一个城邦，对呀。所以
明白了。
这王朝灭了，不，可是民族还在，会有新的王起来。如果没有完全灭掉的话，
知道了。谢谢。
不会。还有吗？
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巴兰，他所住的地方，也就是亚伯拉罕那个本族本乡呗，就是那个地方。
没有，美索不达米亚是一个很大的一块地方，
哦。
是两河流域。那详细的，他到底哪个地方的人，他是没有提得很清楚。对啊，不过亚伯拉罕他是从乌尔出来，出乌尔，然后在哈兰那边再定居一段时间，然后再出哈兰，这是可以知道的。对啊，只不过这两个地方都在两河流域的这个大范围里面。对，
好，明白了。
还有吗？好，没有的话，那我们来看了。所以这个是第五节这里了。巴勒他想要用属灵方式来咒诅以色列民，那找谁呢？谁本事比较大呢？巴兰，这个耶和华的先知出了名了啊！所以巴勒就把巴兰找过来了，然后就说了：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就是以色列民嘛。哇，声势浩大，遮满地面，与我对狙啊！现在就在来到我这附近了啊，跟我对着来干了哈。第六节。这以色列民比我还强盛，现在呢，我就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呢，我就能得胜来攻打他们。所以这属灵的咒诅啊，目的就接下来能够在实质上打仗的时候能够打赢他们。所以这个巴勒王的心呢，也是要灭掉以色列一样把他们赶出此地啊。对外来的人就有那种抗拒，要把他赶走。因为我知道你巴兰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就巴兰这个先知出了名了啊，出了名了，所以摩押王巴勒都听说了啊。好，那接下来呢？所以他就行动了，真的去找了。来，我们就从第七节读到。12节，22章7节到12节，谁来帮我们读啊？第7节到第12节。
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押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巴兰回答说：“是摩押王西伯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阿门。
阿门，好，我们谢谢这姐妹哈，来，哦，这边提到的哈，神临到巴兰，摩押王巴勒想一想要怎么做，就拜托巴兰了，然后就让这个摩押的长老跟米甸的长老代表他拿了挂金，就拿了钱了，又去巴兰那边拜托巴兰来干这个事情。那为什么叫挂金呢？这个。我详细来说，我不是知道那么仔细，是不是要找巴兰去卜卦，然后你拜托人家卜卦算命嘛？做法术啊，然后交的佣金啊，拜托人家这样，那个东西叫挂金，是不是这样？不知道，对，反正就是拿钱想要去贿赂巴兰去咒诅以色列民吧，就是这个意思哈。好，那人到了。就把巴勒的意思带到，然后巴兰怎么回应呢？ 他告诉这些长老哈，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哎，所以这边这个话你就知道了，这个巴兰呢，他所服侍的神就是耶和华神，就是耶和华神。所以虽然血统上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哎，可是呢，这个巴兰他是认识耶和华神的，甚至是耶和华神的先知，甚至都知道这些做耶和华神先知的原则，神说话，他都有啊。那神也真的对他说话啊，那的确是一个妥妥的耶和华的先知。这样，不过他软弱，他跌倒了，神到最后给他算账了。所以他这个时候知道神说话的原则，所以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所以他知道。他这个做耶和华先知，不能自己乱讲，不能自己照自己的意思，他必须照神的意思啊，照耶和华神的意思啊。对，好，那然后就接待他们这些使臣呢，就在巴兰那边就住下来了。就第九节，那神啊就亲自跟巴兰显现了，临到巴兰那里啊，就问巴兰说：“哎，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呀？”巴兰就回答：“哦，摩押王西波的儿子巴勒，他打发人，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那就是说前面讲过的意思哈然后就要让他来咒诅以色列民。”讲完之后，神就对巴兰讲了十二节，你注意到我这个笔记上面我把它换了颜色了哈，因为它很重要，它很重要，是所有的事情。整个三章22到24章，巴勒应该怎么做的基础在这里啊？但结果他没有顺服好，12节，神就对巴兰说了：“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他们，因为那民是蒙福的。”所以神说一句话，一定会应验。神说的话不改变的。那 我们神的旨意清楚的说出来，它是不改变的。哎，可是这位耶和华神的先知，偏偏就要等在那边等神改变，等神改变主意。他应该是知道，他是耶和华神的先知，他应该是知道什么？神不改变，神既然这样讲，他就不会改变。哎，可是呢，他心里就老想，对呀，如果神可能改变的话，我就拿到那些挂金了。对。如果他真的那么忠心，完全照神的意思，就没有接下来的故事。对，因为神说的话不改变嘛，你不可以跟他们同去，这讲得够清楚了，不可以咒诅那民，够清楚了。可是他为什么还有接下去的故事？贪财嘛，所以后来新约圣经讲到巴兰就是贪财。继续看，继续看，看神的意思，好像很属灵啊。神的话真的是他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可是问题是，神已经讲话了，他判什么？他就判神改变心意。那为什么会判？神明明讲过的话，为什么还要判神改变心意？你不就是挂念那些钱吗？或者神真的改变心意了，我就拿到那些钱都可以咒诅了。好，那我们来看巴兰怎么做哈，13节。我们13节读到21节，13读到21，谁来读啊？谢谢。
巴兰
巴兰
早晨
早
起
晨。
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摩押的使臣就起来回巴勒那里去，说：“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珍贵。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西波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索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这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 还要对我说什么？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循我对你所说的话。”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雅的使臣一同去了。阿门。
好，谢谢干姐妹。好，所以故事继续进行下去哈。所以第一波使臣知道巴兰的意思哈。对啊，巴兰跟他们讲回去吧，耶和华神不让我过去，跟你们在一起，跟你们过去哈，回去吧。所以这使臣14节就回去了，回到巴勒那里，也就是说哦，巴兰不肯到我们这里来。所以呢。15节呢，巴勒就加码啊，他太想咒诅以色列民了。加码15节，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派出去的大臣官更大，更多的官所以这些人到巴兰那里，那够有诚意了哈。然后就跟巴兰说了，西伯勒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要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一定使你得极大的尊荣啊！你要向我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就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巴兰的反应是怎样？很属灵啊，哎，很属灵啊，哎，对。来18节，巴兰就回答了巴勒的使臣：“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哇，够属灵了吧？是不是？对，你就算是再多的钱来买通我，对，可是呢，我行事还是得照耶和华神的命啊。非常正确的答案，很属灵，没错。19节。可是，19节，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换句话来说，对巴兰来说，神前面12节说你不可以去，不可以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这句话可以推翻。他觉得我再问一次，我可以再问一次，对。或许神可以给一个答案，让我跟你们去啊，所以他才要留人家住在这里啊。换句话来说，一个神所喜悦的仆人，神说过的话就说过了，神不会改变的啊，会改变的永远是人，人想要神改变，人想改变。神说过的话，他不改变，那个原则始终在那里。为了这个原则，神牺牲了一个先知啊！如果没记错，《列王记》不是有一个神用的先知跑去跟北国讲话吗？对啊，跑去跟北国讲话。讲完话了以后，他应该忠心良善的就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去。结果路过。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老先知住那里，他也是神的先知，所以呢，那个神人呢，就经过的时候，老先知知道，赶快招呼他回到家里跟他吃喝，对呀、然后谎报，哦，对、因为神交代那个去北国讲话那个先知，路上绝对不可以吃什么东西，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结果那个。招待这个先知的老先知就谎报了哦，神曾经跟我这样讲，所以计划改变了，你可以吃了哦，真的吗？所以原来那个先知想说，既然你是老先知，你不会跟我说谎啊，对呀，他就放心的去吃喝，就真的吃了就死了。那个教训跟这个教训连在一起看的话，对不对？是不是？神牺牲了一个他忠心良善的仆人，对，目的就教我们后来的人，神不改变，神说过的话绝对不会改变的。我想巴兰是因为他时间更早了，他没有机会学到这个功课，他正在学给我们看。对，好，对呀， 第一波使者过来，他按照神的意思回答他，事情过去了。第二波来了，更尊贵的，带更多的钱的，甚至更多巴勒王的应许，让你极大的尊荣啊！要什么，什么都给你啊！对啊，理论上巴人都知道了，耶和华神的命令没有办法贿赂的来的。可是呢，他还留人家下来，然后还很属灵的讲啊，对，行大事小事不能够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可是我还可以问问看，那个还可以问问看的意思就是神的心意可以打折扣，或许神会改变心意。他在这个原则上面没有守好，那为什么没有守好？因为那个得到极大尊荣的应许太诱人了，值得再问神一次。不就是贪财吗？对呀。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哦。20节，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人若来召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神改变了吗？前面那一次不可以跟他同去，现在可以去啊，变了嘛，对不对？不是，这个先知心硬了，所以神要管教他了。后面就知道驴子会讲话嘛，驴子会讲话，神让驴子居然讲起话来了，驴子讲人话。所以这里不是讲神会改变，神不改变的。只不过这个巴兰先知，他自己那个贪财的心硬到这种程度，他要试试神会不会改变。他明明知道神不会改变，他明明知道大事小事不能够越过耶和华的命，搞不好再问一次神就改变喽。他那个搞不好在他心里面，那为什么一直在他心里面？因为太想得到那个荣华了，那个富贵了啊。好，所以21啊，神说话了，那个人那些人如果继续来叫你过去的话，你就起跟他们去吧，你只要遵行我对你说话的所说的话。所以巴兰就早上起来就备好驴了，然后就跟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然后去了以后，神就发怒啦，对，好，从22节来读到，读到35节，22到35，来，应该可以讲得完。来，谁来读啊？谢谢。
巴拉坐乘起来，背上驴，和墨家的侍从一同去了。神引他去，叫巴勒罗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2个仆人跟随他。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勒边大力救他。又叫他转回上路，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要抢，那边也要抢。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铁壳抢，将巴拉的脚咬伤了。巴拉要打驴，耶和华的使者要往前去，站在脚窄之处，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巴兰发怒，用杖打驴。耶和华就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3次呢？”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始至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巴拉说没有。念到第几节？
到35。
当时耶和华使巴拉的眼睛明亮， 他叫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拉便低头匍匐在地。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驴看见我，叫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把你杀了。”了他存活，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要醉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阿门。
阿门，好，谢谢侯姐妹。哦，是读过去的这段经文，因为大家是熟知的哈，儿童主日学都会教哈，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啊。巴兰心硬，就想要去赚那些挂金啊，对啊，所以他要试试看啊。那神已经明明说了不要去了，他还要试，或许神改变心意，他可以去咒诅以色列民，对啊，那对，结果呢，就路上就出了这一桩，对。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要抵挡巴兰，所以巴兰就骑着驴了，带着两个仆人呢。那巴兰看不到耶和华的使者，驴看见了，对，驴看见了，这把驴看见的都写出来了对，驴看见耶和华使者在路上耶和华使者手上还有刀拔出来的出鞘的刀要拦住那一条驴啊！就驴看了以后就怕嘛，就从路上跨到田间了，没有不敢再走到路上，就躲啊，还要躲那个耶和华使者的刀啊，就一脚就跨在田里面了。巴兰看到他不好好走路，因为巴兰看不到耶和华使者，他就觉得驴乱搞，就动手打驴了，而且要把他回到路上，不要在田里面。24节耶和华使者呢，来到下一个地方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面，那条路挺窄的这一边有墙，另外一边也有墙，所以两个墙夹着这一条路，对啊，然后就挡在那里，然后驴就看见了耶和华使者拿着刀挡在那里，所以呢，他要躲啊，可是墙又靠得那么近，所以躲的过程里面。就把巴兰的脚在墙边就挤伤了，那巴兰就急了，又打驴，然后下一个地方，又在前面更狭窄的地方，就一条路而已，左右两边没有的回转了，那个驴，你只能被耶和华使者挡在那里了。然后呢，这个驴怎么样？就趴在地上，都躲在巴兰底下，因为耶和华使者拿着刀在那边挡住嘛。那巴兰看不到耶和华使者，就怪那条驴了。第三次就发怒了，用杖来打了。就驴就开口了，耶和华神叫驴开口了，对巴兰就讲话了。我向你这样行了什么？你竟然打我这三次啊！驴会讲话，对。巴兰没有吓到，驴会讲话，巴兰居然没有吓到。巴兰反而跟驴就讲起话来了。你戏弄我啊！我恨不得手上拿刀杀了你啊！就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就驮着你啊，到处去的你那驴吗？我什么时候做那么奇怪的事啊？你不想想啊？”对巴兰说：“对啊，没有啊。”所以这个时候，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神让巴兰能够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然后看到耶和华使者还手中拿着这个出鞘的刀，这个时候巴兰就低头匍匐在地了。原来这是神的作为，不是驴会讲话，是神让驴讲话。对，所以耶和华使者就是巴兰讲啊，那你为什么这三次打驴呢？这三次都是我出来抵挡你的啊，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这个偏僻不是乡下地方山沟沟里面那种偏僻啊，这个偏僻指的是你走偏了，走了乖僻的路，这样的偏僻。 啊，对，走了乖僻的路啊，对，你就不顺服神嘛，啊，走偏了嘛，你自己要走自己路，走偏了，在我面前你偏僻了。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这边偏过去，对。如果驴没有偏过去，耶和华使者早就站在那里把你杀了。我的耶和华使者，等于是这个耶和华使者就是上帝自己啊，三一神其中一位啊。对，向巴兰显现了，早就动手杀你了，让驴能够存活了。对，所以这个时候巴兰知道错了，巴兰就对耶和华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如果你不希望我去，我就转回。”他知道错了，知道要转回了，结果耶和华使者就顺着这样讲起来：“你继续去啊，对，既然已经到这个程度了，那你继续去，继续学功课。”对，35节，耶和华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对我，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啊。”所以你看到这里，你就知道神从来没有改变的。他要他的仆人就是做这件事，神说怎样说你就怎么样做，就是神的仆人唯一的神，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整本圣经，对于这些服侍神的人。唯一一个严严的要求，就是你听从神的话。那个要求一直到跟随主耶稣还是一样，所以主耶稣呼召他门徒都是一件事，哪一件事？一句话，哪一句话？跟从我来，听他的话，跟从就是听他的话。所以到一直今天21世纪的基督徒也在操练这件事，听从他的话。对啊。那你从创世纪一直到现在，你知道神这样的原则，信耶稣就是听从他的话，你的信自然而然就表现，你就会有那个听从他的话的行为啊。所以基督徒有没有真正重生？有没有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是不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的那一种基督徒？很简单，就是珍贵神的话的这样的人叫基督徒。对，你信了耶稣，你信到那个点上，圣灵住进来了，就让你想起耶稣曾经说过的话。你信的焦点在神的话上面，对，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福音专题，他的这行神迹奇事，都是把人的焦点导引到他说话上面，对，他的话，而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整本圣经完全一致的原则哈。所以你今天你是基督徒，你成为服侍神的人。神的话，你是你服侍的基础啊！你没有神的话，你服侍啥？你对神的话没有兴趣，你还诗班唱歌唱啥？啊，你对神的话一点兴趣都没有，祷告会祷啥？你知道意思了吗？对啊，你服侍神最基本的要件就是你要理解神的心意。你怎么理解神的心意？神的话，你肯定是聚焦在神的话的人。所以在神的眼中，谁是真正服侍神的人？不是为耶稣热心做事的人叫做服侍，不是，是你宝贵神的话，然后你听从神的话，神要你干嘛你就干嘛，这个叫做服侍神。对，那巴兰他是知道的，可是钱的力量太大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很忠心良善的一直这样服侍下去。对啊，对，他是知道这些原则的，那可惜了。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刚好就停在这哈，下一次。啊，对啊，那36节往下看了哈，就停在这儿。我们，哎，袁心平姐妹可以为我们结束祷告吗？祷告完让大家能够提问，袁心平姐妹方便吗？话筒打开吗？方便吗？哎呀，不方便，没关系。啊，不方便。李燕姐妹方便吗？为我们结束祷告。李燕姐妹方便吗？好，谢谢。
感谢主，感谢上帝，太的天父，感谢你赞美你，多啊福呀，几个就加你没错记，感谢主，加你就是，罢了，感谢主去那个，罢了给那个那，你还就讲好那人。 看见书，叫他给他录取到那省去摘钱树去，讲完了又忘了，摘钱上路，上面你那还有罪，上帝啊，烟花呀，菜的天猫，主要费啊，结果分享的又没分，又没事分享的也好，感谢主，主要费，求主也与你那孩子同在，也与弟兄姊妹同在，都这弟兄姊妹都能听的明白，听的清楚，感谢主，主要费啊，也就是的。这就叫顺服神，不顺服神就是小谎言，就是那个在这里就是小谎言，也就是瞎，也就是百姓。感谢主，主要是你小谎言也会唱歌，也会祷告。感谢主，主要会你不照着神的旨意去行，感谢主，这就是不顺服神。顺我旨意，顺我神的旨意，感谢主，主要父呀，就这些好像都能，这弟兄姐妹都能听得明白，都能顺我神的旨意，都能照着神的话语去做，都能照着神的话语去行，感谢主，主要父呀，小好像那个听来是一心一意听，感谢主，主要父呀，你们是讲的也明白，感谢主，主要父呀，求主帮助，感谢上帝，我的阿爸呀。那下面时间也交托主您的手里，感谢主，主任夫人，求主也与您的孩子同在，您的孩子把您的那个聪明智慧赐给您的孩子，感谢主，您的孩子听了就是解释不出来，感谢主，主任夫人，听也能听的，就是这个口才讲不出来。感谢主，主任夫人，求主帮助，主任夫人，下面的时间也交托主您的手里。上帝啊，耶和华呀，你在这小王呀，在我们中间也做盐做光，感谢主，主耶稣呀，有你小王呀，什么事都能办成，感谢主，主耶稣呀，有你同在，小王你啥事都能成全，感谢主，主耶稣呀，有的软弱的你加力量，感谢主，有的缺乏的你满足，感谢主，主耶稣呀。你那孩子也不会祷告，现在锻炼祷告不完全，奉靠耶稣得胜名所求，阿门。
阿门，谢谢李姐妹。
阿弥陀佛。
感谢主。有疑问吗？
老师，你录音没关。
好，谢谢。